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约伯所提出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才能与神和好。今天我们要看到约伯的朋友谈了许多关于神的事，但相反的，约伯却知道与神交谈的重要性，当中有很重要的差别。好，我们来查考约伯记第九章30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思想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欢迎您能常常来信跟我联系，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在节目的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的第九章。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约伯谈论到他的朋友，他说，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这是约伯记第九章30和31节。我能说什么呢？我无法说自己有多么公义，多么无辜。就算我洁净了自己，还是会被你扔进坑中。然后呢，32节，约伯讲到神，他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你记得吗？我们常常想把神拉到我们的层次来，我们常常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写的那一类人一样。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你看呢，这些人呢，试图把神拉到自己的层次上，他们呢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我如果想命令神做这样做那样，就是没有当作神在荣耀他。我如果这样命令神说，哎，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啊，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或者是，哎，神啊，我觉得你实在应该这样做呀。你命令神做某件事，这就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了，而是想贬低神到你的层次以下，想把神变成能够从油灯里面跑出来的一个精灵，让他能够满足你的三个愿望。我所能做的最有智慧的祷告就是，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呢，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吧。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样祈求的话，我从来不担心，因为呢，有一半的时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祈求的。但是我很有信心啊，因为当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当我面对这个特别的情况而又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那我只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知道这是个最好的祷告，我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呢，他比我伟大多了。神的智慧是无人可比，人跟神相比的基础都没有，有限的怎么能跟无限的相比呢？好啊， 你叫我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哦，这是个很好的劝告，太感谢你了。但是谁能为我定个时间，让我去向神申诉呢？我就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够到神的跟前去陈述自己的案情呢？如果他开始盘问我了，问我一千个问题，我连一个也答不上来呀。如果法官问了你一千个问题，而你呢竟然一个也答不上来，你呢准会被当作不可靠的证人而被撵出法庭。神本不像我是人。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我的情况呢是没有希望了，神是那样的伟大，我根本是无法去触摸他，我也看不见他。我知道他就在这里，而且我知道他是公义的，但是我有冤情啊，却无法申诉啊。我不过是一个人，而他呢却是无限的神。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找一个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但是呢找不到这样的中保啊，找不到听讼的人呐。啊，我是多么感谢神给了我们新约的启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可以听讼的人，那就是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和第七节里说的。因此呢，耶稣基督能够触摸神，但是他降世为人，触摸了我，他在各方面和我一样受到试探，好在我受试探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和十四节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三节也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伯说，他在我四周，我却看不见他。约翰说，我亲眼看过他，他是从起初就存在的那一位。约伯说，我摸不着他。约翰说，我亲手摸过他。尽管人从来不能造一座桥到神那里去，但是呢，神以他的怜悯造了一座桥，通到了人这里来。其他的宗教与基督教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在努力的建搭通到神那里的桥梁。人是竭力的去爬那道梯子，想要去接触神。人呢，力图与神接触，想摸着神，找到神，发现神。但是基督教呢，是神来寻找人。因此呢，基督教是符合理性，符合逻辑，而其他的宗教则不合理性，不合逻辑。因为有限的人去寻找无限的神，这是不合理性，不合逻辑的。但是无限的神来接触，来触摸我们有限的人呢，则是合理的，也符合逻辑，也是可以让人相信的。这恰恰就是基督教所传讲的无限的神亲自来接触，触摸有限的人。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说，神爱世人，是神建造了一座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世人呢能够认识到并且经历到神的永恒生命。约伯在呐喊，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他内心最深处呢只有一个渴求，这也是人的基本渴求之一，就是要寻求神。苏格兰有名的科学家亨利·德雷蒙德爵士，他在《自然和超自然》这本著作中说，人体细胞的蛋白质里面呢，有许多小小的触角都在寻求神。如果你抛开要吃意大利面呢，还是吃炸玉米饼之类的无聊话题，那你就要真正的面对生命真正本质的问题，而不只是谈，哎呀，回家之前我们去加点汽油啊，或者是，哎呀，我们应该买一辆车了，或者是我们或许该搬个家了，诸如此类的，占据了我们生活中的平凡世俗的事。当你真正面对生命的问题，当这些世俗的事被剥夺去之后，你就要面对生命本质的问题。人基本的需要就是要接触到神。我怎么样才能够触摸到神呢？我怎么能够认识神？怎么能够摸着神呢？在神与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既可以触摸到神，又可以触摸到人。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方法，唯一可能的路子，但是这个人呢，并不存在。啊，约伯啊，这一位啊已经来了，他就站在神和人中间。他不仅与父同在，按手在他父的身上，更呢与我合一，他用膀臂来环绕着我，他触摸我，我通过与耶稣基督的接触，就能够与神接触。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听颂人，我生命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内心迫切的呐喊得到了垂听。借着耶稣基督，我有认识神、摸到神、也被神摸着的经历。你也许会看着我说，哎呀，你这个可怜人，你真的以为你能够摸到神吗？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你的本事了。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可怜，用同情的眼光在看着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对我的同情远远不及我对那些从没有接触过神的人那么多，因为他们无法说我被神触摸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神触摸的人才是真正可怜，真正值得同情。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神声音的人，从来没有感觉过神同在的激动和喜乐的人才值得同情。不要来同情我，我呢好得很。好了，我们进入约伯记第十章的第一节。约伯说，我厌烦我的性命。他呢又陷入到痛苦之中了，他本想找答案却找不着，所以呢又回来述说他生命的痛苦。约伯记第十章第一到第九节说，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又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 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约伯在这里呢，向神陈述他的苦情。神呢，我不知道，你能看见我所看见的吗？你听得到吗，主啊？是你用手创造了我，你用尘土创造了我，请你纪念这事吧。对我来说呢，神确实记得这事，所以呢，感觉到很安慰。在诗篇103篇的第14节里这么说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嘿，你不是什么超人，也不是什么神奇女侠，你呢，不过是尘土。你不是你想要成为的什么超级圣徒，虽然你很想当圣徒，其实呢，你不过是尘土，你是由尘土所造的。神记得这一点。父啊，感谢你还记得啊，有时候我倒是自己给忘了。我以为自己呢超出真正的自我，以为自己能够做许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啊，我以为自己的成就比真正达到的还要多得多。于是呢，我开始有点过于自信，有点骄傲。但是神在他的爱中使我挫败下来了，我彻底失意消沉，我又失败了，我把事情搞砸了。哦，神呢，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临到我呢？我对自己是何等的失望，又跌倒了，又失败了。他说，哦，你不过是尘土，难道你忘了吗？是啊，我没忘。神知道你的身体骨架，他知道你不是钢铁打造的，他知道你是尘土所造的。所以约伯在这里呢提醒自己，他说的对，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约伯记第十章的第十节，你不是造我出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这是形象化的诗歌用语。神造我出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一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知道你的骨骼像是一道篱笆吗？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一到十五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他说，神啊，我完全被搞糊涂了。我不懂得什么是生命，我也不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神啊，请你查看我的苦情吧。神啊，我在这里我完全糊涂了。我一生中有许多次与约伯所经历的一样，我对生命完全是不知所措，所有的事情像一团乱麻，无法理清。主啊，求你查看我的苦情。约伯记第十章十六到十八节，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 你崇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活着出母胎呢？约伯记第十章18-22节里说，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亡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神啊，能不能在我死前稍微宽容我一点呢？我太困惑了呀。哎呀，这一章的结尾啊显得挺阴暗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得读到第38章才能够见到一道曙光，所以呢，听众朋友，请您呢再撑下去。这是最简朴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呢就是这样的，这些就是人生命最核心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当你把人们依赖的东西全都夺走之后，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约伯记里告诉了我们，生命不总是花香长漫，生命也并不都是完美的，我们确实有基本的需要，但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满足了我们的需要。约伯内心深处所发出的每一声呐喊，在新约中都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答案，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解决人的基本需要，我真的是为此而需要感谢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约伯记，但愿神的话语能带给您属灵的启发。
约伯的指控者已经发言了，现在约伯要回应他们的言论。他指出，生命绝大部分是不公平的，而且好人不一定总会得到善终。当我们站在神面前，面对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一切自然会一清二楚，这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好，查克老师马上回来回答问题，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我们提到史密斯牧师的教会所举办的2008年男士会议这回事，会议中的讲员所讲的信息应该很激励人心吧？
这些男士会议带给参加会议的人许多的祝福，在会议中有许多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在会上分享了神的话语，与会者呢，大家都得到了鼓励、祝福和造就。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参加这一类的活动的话，请您呢要好好的把握了。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约伯在试炼和悲伤中仍然认为神是可畏的，是全能的。请记得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